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一个残疾人的得法正实法历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5日。尊敬的师尊好，同学们好。2004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大法弟子甲的家中。当时甲他们家已经去了两名大法弟子，他们几个正准备集体学法练功。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乙，也是大法弟子。他们看我在那儿不走，乙就说，我们学法了，你跟我们一起学法吧。我说好啊。我就静静地听着他们读法，感觉心情从没有过的愉悦。第一部分，得到宝书转法轮，我开始修炼大法了。读完法，乙问我，你想学吗？我说想啊。他就把宝书转法轮送给了我。回家后的几天，只要有时间，我就看转法轮。奇怪，只要我一看转法轮，感觉脑子里什么杂念都没有了，就什么都不想了。我跟丈夫说，这书里说的有的地方怎么就像在跟说我一样，大法师父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这书太好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功。2004年正月初五，我到妹妹家去玩，一到那儿我就给她讲，我现在学法轮功了，可惜就是练不了功，因为我双腿肌肉萎缩。不知怎的，说着说着我就哭了起来。妹夫回来了，看我在哭，还以为我们夫妻吵架了，就说，有啥事儿说说，大过年的着急干嘛？我说，我学法轮功了，可我练不了功啊。妹夫说，这也值得着急呀，慢慢练。师父看我学法练功心切，正月初九就让乙同修来我家，叫我去练功点儿，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我嘴上说去，可心突突跳个不停，真是又渴望又害怕。渴望的是终于能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了，害怕的是自己练不了功，影响大家。那时我的双腿肌肉萎缩，根本站不稳，感觉两条腿总是拧着劲儿。我试着练功，可连三分钟都站不下来。到了和乙同修约好学功的那天，我刚走到同修家门口，紧张的咕咚摔了一跤。同修来扶我，我说不用，我自己起来。听到法轮功音乐，我站在那儿就想，我只能站几秒钟，怎么能坚持练完呢？正在这时，我感觉一阵热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我本能地用双手搓了一下脸，突然，我的双脚像大树扎下了根一样，稳稳地站在那儿了，两条腿站得挺稳，还蛮有劲儿，很舒服。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我又不敢哭出声，怕大过年的在人家哭不吉利，使劲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就这样，我一口气学练了一小时动功。学完我坐沙发上，还是憋不住哭了起来。晚上我在家学转法轮，正好学到灌顶这一节。我知道了，在同修家是师父给我灌顶净化身体了。我就把下午发生的神奇事儿跟家人讲了，我边讲边哭，我说太神奇了。丈夫、女儿、儿子都听得入神，并都支持我修炼大法。第二部分，得法实修，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 刚得法时，我就只知道大法好。同修给我拿来真相资料，我很喜欢看。看完就拿到集市上送给小商贩，他们也很愿意看。我问同修说，那些资料从哪儿弄来的？我喜欢看，多给点。2004年11月底，九平共产党问世，掀起三退大潮，就是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我就和丙同修结伴，每逢大吉日就带上九平共产党、大法真相小册子还有光盘到集上，面对面的发放，同时讲真相、劝三退。虽然做的不是很多，但效果挺好。有的当时就退，不退的也接了资料，说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集上有一个白酒批发商，过年那会儿我和丙同修给这个批发商讲真相，送给他一本九平共产党。他接过去一翻，立即脸就变了，大声说，你们这是反党，你们知道我就是某某地方的团代表，共产党现在是腐败，但是他正在向好的方向转。我俩没害怕，平和地跟他说，天灭中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共产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必遭天谴，你如果不看就还给我们吧。听我们这样一讲，他语气立刻缓和下来，说我看。我说希望他仔细看看，他答应了。由于心在法上，脑子里时时想着救人，师父就把可救度的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一次赶集前，我刚给自行车充满气，到集上发现轮胎没气了。我想没有偶然的事，一抬头看到路边有一个补胎打气店，我经常赶集，从来没发现这儿还有这个店。我把自行车推过去一喊，老板出来了。我说，麻烦您想借用一下您的打气筒。他说用吧。我用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组织。我送给他一本九平共产党和真相小册子。他说他屋里正坐着几个好友，他叫他们也看看。我说那你肯定会得大福报。有一天去理发店给理发师讲了三退保平安，他高兴地给自己取了名字，退出了中共组织，还请了一本转法轮。又一次去他那里理发，他告诉我说，我看完转法轮后，有时想骂人就不敢骂了，怕失德啊。他还帮他女儿退了党，他店里的两个服务员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我送给他们三人每人一个护身符和一本九平共产党，让他们回家去认真看看，也让家人看看，他们高兴地收了起来。一天同修告诉我，高速公路桥下边有民工在修路，我就和丙同修带上九平共产党、大法真相护身符去给他们讲真相，几个人都明白了真相，入过邪党组织的也都退了出来。有一个民工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们讲完了，他们的路也修好了，就往东边去了，好像他们就专为等我们去给他们讲真相似的。修炼前，由于在常人中为名利争夺，搞得妯娌之间不和，甚至互不来往。修炼后有一天，丙同修对我说，我应该去给妯娌的全家人讲真相，救他们。我说我不去，他们以前对不起我。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白天丙让我去给妯娌讲真相的事，我心里很难受。我错了，我这不是在用人的理争对错吗？我是修炼人，怎么跟常人一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因为你不是常人，你要走出常人的，你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 你得用高标准来要求你，所以你们必须得做到这样。妯娌跟我这事是一家人，那指不定多大的缘分呢。我是师父的弟子，我的使命就是救人，修炼人没有敌人，何况他们还不是敌人，我怎能不救他和他的家人呢？早上起来，我找到丙同修，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我说，我这就去救他们。正好妯娌的女儿就是我的侄女，生了小孩刚满月，我就买了一套宝宝装，编了个长命锁，去了弟媳家。弟媳热情地拿水果招待我，虽然讲真相后当时他没有退，后来在我去找丙同修赶集讲真相时，路过妯娌家，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性，并送给弟弟他们一本《石破天惊》小册子。弟弟半开玩笑地说，讲解员又来了，这回我们都退。弟弟叫弟媳拿过来纸和笔，把全家人的邪党组织全退了。弟媳还说，他也很相信有神灵。第三部分，在做资料中修自己。2006年夏天，协调同修建议在我家建一个资料点做大法书籍。因为我家庭环境好，丈夫、女儿、儿子都知道大法好，不反对我修炼，我一口答应了。我一直有想上明慧网的愿望。2007年底，技术同修给我送来了电脑打印机，我又接手了做真相资料和发送三退名单的任务，做资料供我们当地同修讲真相。我悟到这是我的誓约，因为我不用工作，可以自己根据需要支配时间，而且我周边环境和家庭环境都很好。丈夫是那种不修道已在道中的人，正如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中国大陆学员在这种恐怖压力的磨难中修炼讲真相，那是你在历史中定的，是自己那时要这么做的，而且有许多机缘促成还必须得这么做的。初学上网，我连鼠标都不会用，我让儿子告诉我，他就跟我嚷嚷，嫌我太笨。我要用笔记下来他教我的上网要点，他就说，你要往纸上记，你就没打算往心里记。有时我守不住心性，就用长辈的身份压他。静下心来一想，儿子的状态不正是我自己的状态吗？修炼前我就是这种性格，修炼后虽然好了很多，但还时不时的往外冒。儿子说，我小时候有的字不会写，你还打我呢。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心去执着的好机会。经过不断学法，我明白了许多法理，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刚开始做资料，机器时常出毛病，有时一点小毛病还要麻烦技术同修。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万物皆有灵。于是我就经常和电脑与打印机沟通，他们真的也能善解人意，有时还超常发挥。比如一次周五整体配合发正念，周六是大集，我就打算去赶集，可中午同修要来拿资料，吃罢早饭我就去了集上，买了点青菜，顺便给卖菜的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来马上动手打印资料，12点发正念之前顺利将资料打完。但有时我的状态不好，也会干扰到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有一次 由于心性没守住，我和同修发生了争执。第二天做资料，打印机输送墨水的管道里面全是气，我一下傻了，打印不了资料了。我知道我错了，自己的修炼状态反映到法器上了。我静下心找自己，证实自我的心、怨恨心、争强好胜的心、妒忌心、高高在上的心等等都过了一遍，可还是认为自己没错，要割舍那个执着心时就是那么难。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一下释怀平静下来了，以后每当打印机出现小毛病，我先规整自己，稍加处理，打印机就会欢快地工作起来。现在我们村又建了四个家庭资料点，减轻了我的压力。现在没有异常天气和特殊情况，我也能与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儿子给我特意选了一款适合我开的小三轮车，我就带着同修一块儿出去救人。这些年当中，我发现每当我想放松一下时，只要登录明慧网，看到师父静观世间的大照片和阅读同修正念正行催人精进的修炼体会时，我就感到非常惭愧，正念也油然而生。因为我行动不很方便，和外边同修交流不多，全靠登录明慧网这个师父给全世界大法弟子创建的交流平台，阅读全球同修的交流文章。第四部分，去掉争斗心，正实法。2011年，我们当地的修炼状态出现问题，我弟的协务者趁机向协党有关部门告密，有的同修被绑架，我也被绑架到派出所，后来被关进拘留所。在派出所，我不配合警察，不报姓名，不签字，带着争强好胜的心给警察讲真相。路上我问一个警察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他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你上车上来干嘛？半夜三更，几个家庭妇女也值得你们警察荷枪实弹兴师动众吗？你知道你们抓的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吗？他们谁都不吭声。虽然我说的也没错，但我是带着很强的争斗心说的，也没能让人明白真相。关进拘留所的那一刻，我傻眼了，这哪是我们大法弟子该待的地方呀。但很快我就静了下来，我开始先回忆着背以前背过的法。非法关押我们的监号里装了监控器，我不管它，除了睡觉吃饭就一刻不停地背法练功发正念。第二天我弟派出所警察来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我的法器现在仍然很安全，警察没找到，都在等我出去救度众生正实法用呢。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跟我们当地警察说我要回家，其中一个警察说，有啥事儿跟拘留所反映，你可以给他们写材料。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我就从拘留所的小卖部人员那里要了一个拆开的硬纸盒壳子，我抱着慈悲的心态，把我得法前后个人身心和家庭的受益，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台湾、澳门都可以公开练法轮功，法轮功获得多少项褒奖，法轮功驱病健身有奇效等等，都写在纸盒壳子上，拿给值班警察看。警察看完后说，你还敢在这儿宣传法轮功，还说获多少项褒奖，香港澳门都公开练，别说是我，就是你们办案单位，指我弟的派出所，他们来人要你也不会让你回去的。 我不为所动，心里说，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于是从那天起，我开始绝水绝食，每顿饭后狱警都会来问同修我吃没吃饭，同修说没吃，他们就说不吃也得给他端来。我绝食的同时继续给他们写真相材料。记得那天我刚写完，值班狱警就来了，说给你端来了饭，你为啥不吃？我说吃不下。他说吃不下也得吃呀。我没回答，然后把材料给了他。他接过去说，你让我们看也得写到纸上吧，你写这上我们咋看呢？我说我没纸。他说我去给你拿。他拿来了两张 A4 纸，我又重新写在这两张纸上，给了值班室警察。第五天上午，我一个人正在两眼微闭发正念，感到身边有动静，睁眼一看，所长和值班警察正站在我面前。所长说，你怎么不出去点名？我说不能去。他说那也不能老在屋里待着，你也得出去晒晒太阳呀。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晚上警察特意给我端来了一碗香喷喷的馄饨让我吃，我不为所动。第六天，所长让我给家人打电话来看我，说这是特许，谁都没资格在床边会见，别人都是隔着铁栅栏见几分钟。我知道是师父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理了，警察善的一面反出来才会这样做的。下午我弟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你得吃饭呀，你不吃饭明天你回去我们怎么向你家人交代。又说我现在不走，我就看着你吃，你不吃我不走。他让同修把饭端到我床边，说晚上饿了再让他们给做点。所长说待会儿拿几个苹果来。我说谢谢，别麻烦了。我知道那个邪恶的迫害彻底解体了。所长说明天是礼拜天，我不休班，专等你们那里的办案人员来把你这事儿办了，把人接走。第二天我的家人来接我回去，我弟派出所警察也开车来了，非要开车送我回去。我说不用了。他们说你们打车还得50多块钱呢。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了7天后堂堂正正地回家了。第五部分，小外孙说我有师父。我女儿结婚6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四处求医都没有治好。2015年6月溯江大潮兴起，我很快整理好了我的溯江状，由于我的腿不方便出去，询问女儿能否帮忙邮寄，她说当然能。她当天上午就去邮局寄出了我的溯江状，第二天从网上看到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都已经签收了。还有一位同学来我家整理溯江状，但他打字慢，我女儿就帮他打了出来。过了几天，我女儿突然不想吃东西，一吃就想吐。我让她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保护。她还是痛想吐。同修说是不是怀孕了，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怀孕了。女儿知道自己是在法中受益了。现在小外孙5岁多了，聪明伶俐，活泼可爱，3岁就会背多首师父红吟里面的诗，会唱跟着师父走和法轮大法好等歌曲。一次我洗了葡萄和一个桃子让他吃，他说姥姥我想让师父先吃。我问他你说请师父吃了吗？他说说了。我问你咋说的？他小手合十说师父您吃桃吧，师父您吃葡萄吧。因武汉肺炎封城那会儿， 大街上几乎没有人，外孙想出去骑他的小车。他妈妈说，你如果出去玩，坏蛋就把你抱走了。他撅着小嘴说，你怎么就没想到啊？你们怎么就没想到呀？我说，没想到什么呀？他说，我有师傅。今年村里刚解封那会儿，我带着外孙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在村里我遇到两个中学生，给他们讲明真相并推出了团队，因此耽搁了一会儿。同修就在前边远处马路上等着我。外孙一看就跑到我前面说，姥姥快追上那两个姥姥，快，我为你导航。今年放暑假期间，我开着我的小三轮，带着外孙和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遇到一个有缘人，我和同修给人讲完真相，对方三退后，小外孙都要抢着自己把真相资料光盘送给这个人。我们全家人都支持我修炼，都知道邪党的邪恶。丈夫、女儿、女婿、儿子都向两高投递了诉将状，并且都收到了两高的回执。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给予的，早给弟子铺垫好的。现在中共病毒传遍全世界，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抓紧时间，慈悲给世人讲真相，抢人救人。回首17年正法修炼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的每一步的提高和升华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对弟子的浩荡洪恩，岂能用一句感恩来表达得了？弟子唯有同化大法，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以谢师恩。在此，弟子叩拜师尊。
倾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抵制经济迫害要工资，实修自己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5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回首自己近20年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有幸运也有感恩。幸运的是师父选中了我成为大法弟子，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我找回真我。在这浊世中，我能超脱出来，做一朵净莲，见证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时代。我感恩，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恩法轮大法，让我这个在劳教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管教，弃恶从善，脱胎换骨，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我内心充满了幸福与荣耀。借此第十八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交流之际，我把近几年利用要回工资的机会实修自己救度众生正实大法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在这场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我被非法判刑，被投入监狱，被关小号迫害。我亲身见证了这场迫害的邪恶，亲身见证了中共恶党对大法修炼者迫害的残酷。2年的冤狱生活不仅对我的精神和肉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我在冤狱被迫害1年多的时候，得知我原来所在单位的劳教所已经停发了我的养老金，使我经济上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就是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 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邪恶政策。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任何强加的迫害我都不能承认，我决定堂堂正正地去要回工资。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握好这个要回工资的机会，去接触更多的政府部门、公检法人员，给那些众生讲真相，救度他们。修炼就是去人心的过程，我心里想着去要回工资，但实际面对家人的压力，面对要去的各个部门，我感觉远远比监狱里的环境复杂得多。我的各种人心上来了，想想自己原来是公务员，在人中有地位，现在啥都没有了，求名的心、爱面子的心，使我真的很难迈出这一步。我静下心来多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明白了这层法理后，我的心里亮堂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不论我的心性修为怎么样，我都会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最后。我要堂堂正正地、坦坦荡荡地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展现给世人。第一步，我决定先去派出所要回被非法查抄的物品。我到派出所后，听说当时参与迫害我的所长调离了。我问门卫警察，新所长在吗？他说刚出去。我快步追上正要开车走的所长，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个人情况及要求。他说，我听说过你这事儿，我马上去局里开会，你有什么事儿先找片警。他指着前方的人说，那是负责你的片警，找他吧，哪天你再来，我有时间咱们再聊。我说好吧，谢谢。我朝着片警走过去，当我看到这个片警是非法抄家时负责录像的那个警察时，我的怒火呼一下子上来了。我说，你这两年挺好呀，胖了，升官了吧？他看到我惊讶地说，姐，你啥时候回来的？咋样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说，我想要回被你们非法搜走的物品。他说，都没有了，当时是内勤负责，现在那个内勤得病死了，他的柜子被撬开后啥都没有了。我问他得什么病死的，他说是高血压、心脏病，现在还在瞒着他的老母亲。我说，我记得他，你俩一起去看守所做笔录，他还跟我耀武扬威的。我当时就正告他，别对姐这样，姐就是练法轮功做好人是被冤枉的。我在工作岗位时也不比你差，你给我好好活着，等我回去后再找你们算账。我对片警说，你看他参与迫害遭恶报了吧。最后我劝他，这些年大法真相你听了很多，你应该都明白，你要为自己留后路，别跟着傻跑。他说，我知道，你有啥事儿就来找我。回来之后我向内找，从法理上我知道修炼人要善，对众生要慈悲，可一遇到实际的事情，我在原来工作中养成的管人的习惯就出来了，还有很强烈的争斗心，各种不服，党文化、假恶斗的因素也很多，我得改掉这些习惯，慈悲地对待众生。再以后，我连续几次去找派出所所长，不断地给他讲大法真相，劝告他要以身边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遭恶报的例子为戒。他后来在其能力的范围内给我买了一件电子产品，赔偿了给我。第二步，我去找原来参与迫害我的前派出所所长讲真相，他表现得也很正面，还说，当时我没为难你儿子和你外甥吧，儿子和外甥同我一起被带到派出所，我当时不想接这个案子，是因为快过年了，没办法，上边压下来的。他还说，他在这其中做了一些起正面作用的事情。我说，我来见你就是希望你能善待大法弟子。 这些年你在基层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也很了解这个群体。以前你由于被谎言欺骗，做了伤害大法弟子的事。通过这次见面，我希望你能转变观念，明辨是非，不要盲从，为自己留条后路。第三步，我去原单位找所长。我在指使的所长因为经济问题和私自违法给戒毒人员办保外，被降职定罪免诉处分。见到新上任的所长后，我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由于他听信了邪党的谎言，对我的态度冷漠，我事先了解到他是学法律的，就带上所有公检法对我非法判刑的材料和劝善信。我说，所长，芸芸众生我们能见面也是缘分，你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也是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么大的福分。我给他详细地讲了自己在劳教所女队当管教员期间是怎么听信中共的谎言，怎样执行所里下发的对法轮功学员教育感化挽救文件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后来我了解到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以及看到法轮功著作转法轮后思想上身体上的改变，决定走上修炼之路的过程。我说，所长，你问问咱们所的同事，我的为人口碑怎么样，脏活累活我抢在先，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多年来我连续被评为先进优秀公务员，在别人需要这些荣誉时，我主动让给他们，我不记名不记利，我按照大法师父说的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何罪之有。我对非法判刑不服，要继续走申诉的法律程序讨回公道，希望你能抽出点时间认真地看看我的材料，能给我提供些帮助。古人说，施舍给修佛人一口饭都是功德无量。我讲这么多，就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为人，了解真相，在大是大非面前，在你的工作能力范围之内，善待我这样的修炼人，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人生短暂，稍纵即逝。你看我被非法判刑这两年期间，三位领导，一个所长，两个主抓管理教育的政委先后去世，我真的很遗憾，他们连听真相的机会都没有了。所长，希望你把我拿来的这些材料认真看看，尤其是那封我用血与泪写的劝善信，看后你会更清楚，更了解我的。他说，好吧，我学习学习。有了这次铺垫，再去时我们的谈话就融洽了。我一次一次地去要回工资，一次一次地接这个机会讲真相。他开始主动帮我想办法，让我先去主管部门咨询我这种情况在相关部门的政策是什么，因为以前没有先例。如果能办的话，他答应一定按最高标准批。接下来我又开始接触更多的部门，借机给更多的众生讲真相。因为我不知道流程怎么走，所以我先到人社局工资科找到科长，自我介绍后，我说，我就因为练法轮功被非法判刑，现在我已经回来一年多，生活待遇一直没有解决。他说，练啥也得吃饭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文件解决呗。我说，我们单位没有相关文件，你要有的话，能给我提供一份吗？让我们单位领导看看。他说，行，我给你打印一份吧。他给我打印了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察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公务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公务员退休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从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取消原退休费待遇，刑罚执行完毕后的生活待遇由原发给退休费的单位酌情处理。我拿文件去单位给所长看， 所长说，还得找财政局解决。所长让政治处副主任多次陪同我去财政局公务员执法执纪科解决问题。副科长说，判刑的人啥都没了，全市公务员那么多被判刑的，没一个来找的，就你们单位总来找。我接着他的话说，你不能这么说呀，判刑的就没有生存的权利了，那杀人犯出狱后，政府还得给解决吃住问题呢。我是因为信仰按真善人做好人被冤判的，天安门自焚那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你可不能对修炼人这样，善恶有报是天理。走到哪儿我就把真相带到哪儿。后来我又找了某科长，他也说解决不了。几天后，在单位所长的安排下，单位政治处和执法执纪科长与我又去了财政局找副局长。副局长说，现在我们每拨一笔款都得主管副市长批示，让你们单位打报告拿出标准，然后上报司法局，司法局政治处再上报给副市长批示。所长很快批复，按工资 75% 的标准报到司法局。局政治处主任也是多次去给他讲真相，并送上劝善信，和科员亲自送到市政府，然后等待批复。后来得知市长的批复为依法依规合情合理解决，批复文件已送达财政局。原以为这次是有结果了，可是还是不了了之。再去财政局找某科长，他说解决不了，还得你们单位解决。我意识到我还需要给更多的部门更多的人讲真相，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这期间在同秀的陪同下，我还去过市政府610，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门卫戒备森严，没有预约根本见不到人。我给610主任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主任不在，去省里开会了。我们没有放弃，直接去了610主任办公室。敲门进入后，610主任看到我们很尴尬，我说明来意后讲了一遍找工资的过程。我说听说610对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后又恢复工资的文件，别的城市有落实的。他说不了解。他拿起电话给那个城市的610办公室主任咨询，那人说没有文件。他接着对我说，你练功得到什么好处了？工资待遇都没了。我开始给他讲真相，讲身体的变化。他马上说，你别给我讲这个，你要讲马上出去。我笑了说，不讲这个讲什么呢？你看看我们身边这些参与迫害人的下场。他害怕地起身送我出去。我们又借机到信访局咨询，工作人员相互商量后对我说，这生活费问题单位必须给解决，把你的身份证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你立案，然后转司法局。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收到了已传送司法局的信息。我从没想过，我作为一个警察，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经历过炼狱般的磨难后，我又走上了一条为了维权、为了生存的信访之路。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在中共体制下的人权灾难有多严重。体制内的人大多都是为了权势利益麻木地出卖道德和良知。后来我接到单位的批复，戒毒所原劳教所改为戒毒所，是财政供养单位，解决不了生活费问题。接到单位的内部处理意见后，我不服，又去司法局递交复查申请书，单位再次给出与上次相同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在网上再次信访，司法局的答复还是按单位的处理意见。这样，我开始启动了控告程序。我在网上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书，法院立案庭接到了起诉书后，告诉我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委员会做出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案件的通知书。之后，我再次到法院递交起诉书。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如不服可以上诉。我上诉到当地中级法院，我与立案庭庭长聊到当年我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过程，不管我和同事们对法轮功学员们的态度、酷刑手段如何，他们都是无怨无恨，慈悲地对待我们。我说，人得有理智的思考，清晰的判断能力， 当我在了解到天安门自焚时政府一手导演的骗局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最重要的是，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身体上的几种病不知不觉的都没了，这本书太神奇了。他也说，我的大学女同学也练法轮功，她人长得有气质，漂亮，学习优秀。负责接待的女孩一直在听我们讲话，我走时她把我送下楼，我给她讲三退，问她入党了没有，她说没有。我说，阿姨帮你把团队退了吧，她笑着点头。回来后我心里这个亮堂啊，真为这个生命明白真相得救而高兴。不久中级法院通知我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我不服中级法院的裁定，又一次去信访局上访。信访局后来出具了一份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内容是根据关于公务员被强制采取措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待遇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104号第二款第六条规定，公务员退休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从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取消原退休待遇，刑罚执行完毕后的生活待遇由原发给退休费的单位酌情处理。给我的具体结论是，暂时由单位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给生活费，该标准随低保的调整而调整，待国家政策有明确规定，按规定执行。考虑到原单位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就没有此经费，建议由市财政局拨付。至此，我的退休工资得到了解决。信访局的决定做出后，财政局还没有兑现，我又多次去财政局，有机会就和不同的人讲真相。这次遇到一个男科员，等他不忙了，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中共成立后这几十年，在各种运动中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那次运动不是冤假错案，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有结束的时候，参与者都得被清算，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一次次的来，一次次的找，就是希望相关的人在我这件事情上能给一个公平合理的处理结果，能善待大法弟子，就是为自己积福分，大淘汰时就能躲过去。我说，小兄弟，看你很有素质，也很善良，我帮你把党团队退了吧。咱这命是老天给的，是父母给的，咱不能把命献给他。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他的组织。他笑了，说，谢谢。就这样，走到哪里，我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每当走得无路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上头顶下不来，它只是一个时期的状态。有的人很长时间，半年了也下不来，下不来找个真正的气功师引导一下也能下来。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他就能下来。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他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暴露出不足，我马上归正。渐渐的，我对他们没有了怨恨，放下了争斗心，也渐渐修除了慈悲心。同修们也整体配合我，我不断的与同修交流切磋，人心重时，过不去关时，我也跟同修哭一哭。在磕磕绊绊中，我不断的努力放下人心，找到自己的不足，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着。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